希伯来书作者讲了天使的启示以及摩西的权柄之后，就在希伯来书4:14-7:28挑战当地犹太教关于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职分的教导。我们在上一课提到，在昆兰出土称为麦基洗德 11Q 或者论麦基洗德的米大士解释的一份文本，这份文本描述麦基洗德是一位属天的人物，要在末世显现，献上最终的赎罪祭，带来上帝的国度。希伯来书原本受众当中有一些人因着这种教导变得糊涂，为什么要跟从耶稣，相信他是那位在末世身为上帝君尊的大祭司，而不是麦基洗德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证明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位真正身为君王性的祭司。这一部分分四部分展开，第一和第三部分劝勉受众要看基督超越麦基洗德，而第二和第四部分则证明其中的原因。作者在希伯来书4:14-16引入麦基洗德的话题，劝勉受众持守他们的任性，他鼓励他们，强调耶稣是一位有完全人性、无罪和伟大的大祭司，升到天上，在相信的人需要时，使他们能领受怜悯和恩典，以此得到帮助。希伯来书作者在5:1-10解释耶稣如何有资格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属上帝的君尊王朝的大祭司。耶稣通过顺服和受苦满足做祭司的资格要求，但他并不是提升自己担任这职位。作者通过引用诗篇2:7和诗篇110:4证明，以色列人对麦基洗德的盼望最终要通过大卫的王朝应验。所以上帝亲自设立耶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担任身为君王的大祭司，耶稣作为这样的大祭司，成为所有顺服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源头。希伯来书5:11-6:12是对希伯来书受众的长篇劝勉，让他们离开开端的教导进入成熟。作者承认他的受众不能把握他关于基督和麦基洗德的讨论，但鼓励他们在认识上成熟，好使他们不至于落入被盗当中。他警告，如果他们不再相信一位真正的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就没有任何赎罪的祭能为他们存留。作者对受众有极大盼望，但他们需要脱离他们的懒惰，效法那些有信心坚忍到底继承上帝已经应许产业的人。作者在希伯来书6:13-7:28继续讨论耶稣应验了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的王朝祭司职分。具体来说，他解释耶稣身为君尊的王朝祭司职分取代或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在希伯来书成书的时候，祭司继续在耶路撒冷圣殿侍奉，这事实引发对基督徒这种宣告的严重挑战，就是耶稣的死已经让人不再需要利未人祭司在圣殿献祭侍奉。要回答这挑战，作者根据当地犹太教的信念，就是麦基洗德要在末世终结一切献祭为基础进行教导，但他从上帝在诗篇110:4说的启示得出结论，就是耶稣这位大卫伟大的子孙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所以耶稣已经终止了利未人的献祭制度。作者为了表明耶稣的祭司职分超越利未人的祭司职分，指出在创世纪14:20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表明麦基洗德在他之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利未是象征性的通过亚伯拉罕同样献上十分之一，所以基督作为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身为君尊的王朝大祭司，取代利未人的祭司职分，这就是合宜的。利未人的献祭绝不能带来完全的赎罪，但基督应验了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职分，就已经一次永远献上了赎罪祭。
Una de las porciones más favoritas del libro de los Hebreos，
对于传道人和教师来说，希伯来书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部分，就是把耶稣与麦基洗德这位几乎是旧约圣经中 一位不为人知的祭司进行比较。作者在进行这比较之前，把利未人按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做了比较。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是世袭的，在利未支派中通过父传到儿子。耶稣的祭司职分却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利未人的子孙，而是处于犹大大卫的支派。因为亚伦支派的祭司会死，亚伦的祭司职分就从父传到子。与这形成对比的是，耶稣的祭司职分是亘古的，他的祭司职分直到永远，他仍然是同一位祭司。麦基洗德按人的权利不可能做祭司，但他作为一位由上帝拣选的祭司进入历史，然后消失。耶稣也是一样，并且在他复活完成他地上工作之后升到天上。
There are two priesthoods mentioned in the
希伯来书提到两种祭司职分，一种是传统的祭司职分，从亚伦开启，通过利未支派继续，就是利未人的祭司职分。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麦基洗德在列祖历史的早期阶段出现，是耶和华的一位祭司，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做耶和华的大祭司。希伯来书把耶稣与这两者做比较，在一种意义上为要表明他超越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在另一种意义上表明他与麦基洗德做大祭司的独特之处相似。他的祭司职分是在亘古设立的。对于麦基洗德，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无父无母，他出现在人的面前，身后没有任何一种家谱。他比亚伯拉罕更重要，因为亚伯拉罕向他献上供物，向他献上十分之一，而位份小的是向位份大的献上十分之一。耶稣也是一样出现在人面前，但这大祭司的模式，麦基洗德的这画面持续下来。麦基洗德这位祭司在每一方面都超越人，正是从那些是列祖塑造犹太教和以色列历史的列祖那里领受供物。利未人的祭司制度最终是在这些列祖之下形成。基督的祭司职分，这新的祭司职分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模式设立的。